契机，必须有功德的积累做基础，正所谓厚积薄发。无论是通过念经还是做其他善事积累功德，只有到了这个层次才有一点就破的可能。
这个层次就是导致这种不正的孽障消除了，心灵上遮掩你本性的污垢擦掉了，这时候才能见到不自私的本性，爱和包容的本性，孝的本性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。
师父说，同时要心中认识到还有制造这些污垢的源头，贪嗔痴。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，这十有八九大多数都因为贪嗔痴，所以称为三毒。
师父还说，刚对自己的自私心理批了好一阵，转眼单位里评职称又是当仁不让，舍我其谁。刚把老妈妈接回来，十年冰冻得以化解，妈妈一句话又暴跳如雷，刚刚见到的一点善的本性又无影无踪了。
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。首先，这位同修分享到，感释迦牟尼佛，感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卢军宏台长。我2017年有幸接触心灵法门，我和妈妈开始吃素念经。2022年爸爸查出有胆结石，也是73岁的关节，到医院检查，医生开了两个月的药没有好，反而检查严重了。我和妈妈许愿给他放生49只甲鱼，哥哥给爸爸拿了一个月的中药，在2023年4月份检查结石居然没有了，各项指标正常了。爸爸说，他曾经在两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看到屋里都是金光。我和妈妈告诉他，那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加持，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兄们。
感恩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到，菩萨庇佑外孙快速恢复健康。各位师兄好，我来分享一下发生在3月25日的一件真实法喜的事情。3月24日晚，女儿给孩子喝了一点酸奶，又吃了几个海鲜，外孙当时就说肚子疼，晚上也有点发烧，吃了退烧药好了，但是肚子疼不舒服。25日上午，孩子肚子还是疼，还伴有一点发烧，我就带他去放生。下午他还有点发烧，37度多，我想烧一点就不吃药了，我就带他出去玩会儿，想着可能出点汗就好了。可是不曾想，不到半小时，孩子突然高烧，我赶紧带他去看医生。医生给吃了退烧药，贴上了中药贴，说是积食，中医讲是积食要两天才能退烧，一下午也没退烧，一直到晚上6点多还是高烧39度。晚7点后，我就祈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将我部分功德转给我外孙，消除他发烧的业障，并许了给他的药经者一周内画7张经文组合小房子。8点多，我打电话问退烧了吗，女儿说她又给孩子吃了退烧药好了。一晚上到26日上午都没有发烧，真的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，让孩子没有再受发烧的痛苦。本来大夫说要2-3天才能退烧，才能恢复平时的体温和健康，学佛人就是不一样，真的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外孙这么快退烧恢复健康，第二天他就上学了。师兄们，我们是多么的幸运，能够走进这么好的法门，修学这么好的佛法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兄们。
感恩同修的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到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最近我妈妈帮我念小房子，我自己也念功课，也守五戒，今天刚刚的语文考试发挥得很好，积累运用以前总是要错一点，这次总算全对了， 选择题也只扣四分，以前能扣在十分以内就不错了。在考试过程中，看到作文题干的时候，一下不知道要写什么了，赶紧想起来师父说过，遇到困难停一停，念一遍心经。我念了之后，果然脑子通畅了，提纲如潮水般喷涌而出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我一定要改变坏习惯，做观世音菩萨的好孩子。
感恩分享，这位同修分享道，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，家里终于设了2米多的大佛台，每天菩萨加持，法喜充满。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，当我打开电脑准备写分享的时候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，回忆满满都是菩萨的爱。记得那是2020年初，正是师父最后的法会期间，母亲早早地登上了前往墨尔本的飞机，准备参加墨尔本连着悉尼的2场法会。正在那时，我们准备买新房子，正在等待摇号买上新房子，希望能在家里专门腾出一个房间设一个大佛台。因为当时一直觉得家里设佛台的位置太委屈菩萨了，虽然买房摇号很难，摇中的几率很低，但是感恩菩萨的慈悲成全，我们一下子就摇中了，并且挑选上了合适的户型。摇号这件事我们并未运用法宝，母亲只是上香时求了菩萨，但是菩萨非常慈悲，一切都帮我们安排好了。转眼2023年，新房子终于拿到了，我们如愿以偿地在家里设了2米多的大佛台，我和母亲都激动不已，感恩菩萨慈悲。从佛台设计到制作，再到设佛台当天请菩萨，都是师兄们的无私助缘。在师兄们身上，我感受到了菩萨慈悲的爱。设佛台当天，菩萨的加持力特别大，真的是法喜充满，菩萨真的太太慈悲了。自从设好佛台之后的每一天，我都感觉特别不一样，感觉每天得到的加持力特别大，明显感觉求菩萨求得特别灵，白话佛法也更加学得明白了，能非常明显地感受到白话佛法的能量加持，真的法喜充满。感恩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。今天工作了一天，本来回家前头有点痛，脑子还挺糊涂的，但是一上香给菩萨一磕完头，不适感立马消失了，头脑一下子清醒了。感恩菩萨慈悲加持，弟子今生一定会好好修精进修，让自己更开智慧，自度度人，报佛恩。分享结束，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，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不让师兄们背。
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。
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，末法时期如何分辨正邪下。二，末法时期如何应对修偏、谣言、诽谤等邪见邪法。谣言不攻自破，正信正念，一切真相大白。选自2014年11月14日直话直说。
不应该，
到人间来弘法，我们都看见。你还说你要打磨，你打磨我们怎么没看见？我在网上看看，好像确实有人在攻击心灵法门，那些坏人。
我问你啊，我问你，打磨有很多种啊，你不一定跟他针锋相对啊，对不对啊？你如果是一个谣言，是一个谬论的话，经过时间经不起推测的，时间长了，他你也叫打磨。你比方说，你无声胜有声啊。有时候你不跟他争斗，但是你做得很好，时间长了他不能说你了。小时候班级里有的同学家，班级里同学被书包里面东西被人家偷了，人家都怀疑他，这孩子不辩论， 这不一定是他偷的，但是时间长了之后，这孩子从来不偷，另外一个偷的东西，偷人家东西的孩子发现了，所以大家知道都是他偷的，那你用不着去跟他狡辩，你不也是打磨吗？啊，对不对啊？你比方说马路上一个神经病在骂你，你说你跟他一起骂，人家骂你们两个都不是好人，你们两个都是神经病。如果你不骂的话，人家很快就看出这个是神经病了。那个马路上那个指着别人骂的人，人家很快就知道这个人没有修养，不是学佛人。如果我今天也是台上是学佛人，如果我跟他一起对着骂，那你说说看，我也修不好啊，我也不是一个好好的学佛人呐、啊，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啊，谣言不攻自破，时间推移，一切真相大白。
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佛言佛语。所以三毒不除，修心则是事倍功半，甚至寸步难行。即使久负盛名之有修，也有不能尽除三毒的可能。
这一点只能由自己解决，别人的劝告、别人的帮助等外来之力是起不到决定作用的。哪怕是台长耳提面授，让你别贪，让你不要吃，自己看不破也没用。
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，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，加油吧学佛人。
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。